贵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穿搭术，还有些人就穿得过好太好，反而在你的职场上面不一定会有太大的一个注意。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初阶靠得体，中阶靠出色，高阶靠质感。一个人穿对色的时候，他鼻子会比较尖，他的苹果肌会比较明显啊、嗯。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牙齿跟他的嘴型，他会更清楚哈、啊。所以，人穿对色的时候，他会比较有存在感。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最近的大系列呢是职场好好学，那这一集我们要学的是职场穿搭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来宾，他是 Perfect Image 陈立青形象管理学院的创办人陈立青老师，他亲自本尊亲自来到录音室来担任今天来宾。 Hello 老师你好。
Paula 好， Terry 好。
好，老师刚刚已经说 Terry 好了，帮我们带出来。今天除了我之外，除了立青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客座主持人，他是 Terry。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ry。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 Terry 跟我跟立青老师一起来聊这个职场穿搭术的议题、那讲到职场穿搭啊，这个上班族朋友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困扰、每天出门之前都要想着说，哦，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场合，我应该穿比较正式的还是比较 casual 的、还是比较 smart casual 的，哦，还是今天礼拜五我可以比较休闲一点、或者是说我要穿比较平价一点，比较亲民一点、还是我哇我要穿比较贵妇级的这个服饰、那有一种人他可能会想要说，哇，我就是越贵越好，越正式越好、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想问立青老师，请问贵真的是一种好的穿搭术吗？
贵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穿搭术，它适合你的它才是好的穿搭术、那所谓的适合你就是不但适合你本人，它也是适合你的工作，适合你今天所要碰到的人。那事实上在职场上我们常会听人家说你要穿得好你要 upgrade， 事实上不一定，它有些人就穿得过好、太好，你知道、那当你穿得过好太好的时候，反而在你的职场上面不一定会有太大的一个注意。
是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一天在面对这么多东西在想今天要穿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民烦恼哈。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职场工作者常穿第一件的时候觉得不好看，第二件觉得不专业，第三件觉得肚子大，然后第四件没有精神，那穿第五件其实不是因为好看很有精神，其实是因为快迟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觉得在职场上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衣橱把它弄成没有一件是废物
哦，
你随便拿都好看，
是，
然后你每一件服装都是你生命中的贵人，都能够让你看起来更专业，能够帮助你步步高升，这样不是非常的好吗？对不对？
对，那老师我们会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挑衣服的话，那我们先从色彩来讲好了、我们要找到就是说适合我们自己的颜色呢？
我是想除了色彩之外其实它总共还有四部曲就是在职场上我们找对自己适合的色彩，找对适合自己的款式，找对适合自己的风格，还有我们的搭配方式如何把自己当成是个产品来包装，当成是个品牌来经营。我觉得这个是21世纪的职场工作者每一天要以这个东西为出发，那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人，这样子。那 Terry 刚刚问到的色彩其实每一个人一出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皮肤色彩属性，它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哈。你看像您现在的手，像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手你看我们的手的颜色其实都不太相同，跟黑和白没有关系，比较是跟我们手下面的一个色调的关系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一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底下就有三个色素，这三个色素会结合在我们皮肤的底下成为我们的一个皮肤色调所以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它要配合我们的脸色。那其实我想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当我们今天穿对色的时候，我们的气色就会变很亮那当我们穿错色的时候，我们的气色就会变得比较暗淡
那老师现在秀出了这个是所谓的
色布、
哦、色布、
啊、对，这个是一个特色色布、哦啊啊、大概已经有超过上万个职场工作者，我已经帮他们测过色了，这样子、哦啊嗯、那我现在拿的一个是、桃红色，我现在把它放在我脸下面，
是是，
那你们现在不要看这块布，只要看我的脸。另外一个是橘色好了、啊、那再度看我的脸、嗯、我是不是在穿橘色的时候我脸是变得比较黄？
哎，真的耶，
对不对？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黄脸婆、嗯啊、所以黄脸婆根本不需要岁月的摧残，只要你一穿错色、啊、它马上就变黄了，这样子、嗯、那我现在再回来我适合的颜色、啊、如果这两个色比较起来，桃红色会比较适合我，我的气色会马上变比较好、嗯、不过我觉得对于职场工作者，除了气色变好之外，你们还可以注意一下我的眼神，当我穿这个颜色的时候，我的眼神的感觉跟我今天在穿桃红色的时候，我穿桃红色的时候我的眼神比较黑白分明、
哦、比较水晶水晶的感觉、嗯、
对不对？并且你会觉得我在讲话的时候比较有立体感，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什么
一个人穿对色的时候他鼻子会比较尖、哦、他的苹果肌会比较明显、啊嗯、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牙齿跟他的嘴型他会更清楚、啊、所以人穿对色的时候他会比较有存在感。那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一个职场工作者的一个基础功。我们再想一下哈，当你今天如果穿错色，然后你今天在开会的时候，大家听你讲话大概30秒，大家都觉得很累，因为你这个身上是暗淡无光、啊、可是我们穿对色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就很像是自备美光灯、
哦、是是
你知道这整个人就会整个它会亮起来，这样子，这是穿对色的效用。
是，那老师就是我们想进一步请教一下，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说对穿对颜色这东西非常的重要，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色彩呢？
好，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他们可以上网找，那所谓的上网找绝对不是上网上面的 APP 帮你测色，那个精准度其实是有待商榷的。所以上网找是上网找相关的文章、哦嗯、它上面会告诉你如何要测色的一个顺序、
嗯
啊、还有就是说你穿对色的时候的效用。所以在这样子之后，你就回到家里的之后、啊、你就可以把你家里的色卡、啊、你的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就在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镜子前面比一比，那你大致就可以看得出来、嗯、就很像我们刚刚比的，你穿对色的时候你的气色会比较好。其实我们刚刚很多细节没讲，譬如像你的皱纹、黑眼眶、雀斑阴影它都会不见，可是当你穿错色的时候，你的皱纹、黑眼眶、雀斑阴影本来没有却突然的显现出来，你知道它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嗯、所以第一个就是他在学习的这方面的专业了之后，他就可以做自我测色、嗯、那第二个，如果你自己本身比较色弱还是自我感知良好，我的意思是说觉得自己穿什么色都好看那你就可以请专业的测色师会来帮你做测色。那我觉得皮肤色彩属性的测色就很像是去验血，我们就要去验色那我觉得有个概念其实非常的重要，其实每一个人几乎红橙黄绿蓝靛紫都可以穿，我们今天要找到的是你要穿哪一类的红。比如像有些人就穿橘红会比较好看，他有些人要穿桃红，他有些人需要穿正红，他有些人需要穿粉红。那你穿蓝色的时候，像男人是不是有几乎每个人都有淡蓝色衬衫，对不对？可是还有些淡蓝色衬衫是有雾霾的淡蓝色，灰灰的，然后有些淡蓝色是那种像加州般的天空那种非常澄净的天空，这样子的一个淡蓝哈、那像我自己本身就要那种干净澄净的淡蓝，可是会有另外一种人他穿雾霾的淡蓝是很好看的、
对，我帮比较可能懒惰一点的朋友问一下，就是说通用的一些，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有譬如说你如果要买套装的话你对于黑色，因为一般的专业套装大概就黑色、深蓝色和灰色嘛，对不对哈？那深蓝色比较通用、深蓝色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穿的颜色，只不过是大好跟次好、那黑色就会差很多，会有些人穿黑色很好看，可是还有些人穿黑色你就会觉得今天的整个能量场非常的低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至于如果是白色的话，你看它会有纯白，对不对？所以纯白就是 A4 纸的白、那还会有乳白，那可是纯白跟乳白中间就是牛奶白 啊、大家就回家喝一下牛奶就知道那个色彩，就是它是白的，可是不至于像 A4 纸的这种很白很白哈、那这种牛奶白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穿的色彩，
是
还有天空蓝，干净的天空蓝，
是是是、就是老张提到三个颜色，就是说就是深蓝色，还有就是天空蓝，还有就是比较 A4 的这种
不是那个牛奶白，
哦牛奶白，
对是的，
对，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半身穿的这三种颜色，那下半身要怎么样去搭？
有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只要上半身穿对色就好了，下半身不用穿对色，
是，
可是全身都穿对色，你那个时候整个亮丽感精神度它会完完全全不同、其实即使是我们的长裤，我们的裙子，还是我们的鞋子、它都会反光折射到我们的脸部、所以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职场工作者、对于自己的品牌建立不要有瞎子摸象的概念。我非常喜欢 Coco 香奈儿设计师拉格斐讲的经典名言，他说宁愿花两天的时间整理思绪，也不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模糊焦点、一般的女人还是男人，我们的衣橱全部都刻满，对不对？ Pola 你们刻满还是、
满了，满出来了，
对，就是大概80%的人大概全刻满、至于那20%几乎是一打开会再滚下来，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全客满的这个衣橱中常穿的占大概多少？
前面几件而已，就前面几件，5%、10%了。
对啊、最多大概就20%。那如果这20%中穿起来好看又占1%？
1%。
当然，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答案。对于深蓝色、乳白色、淡蓝色，下半身到底要怎么做搭配、那在色彩上面当然中性色配中性色它绝对不会错，所以就是黑灰白深蓝卡其嘛，它基本上它是不出错，可是不出错的色彩就是一个60分的色彩，所以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真的你需要去验色、然后需要知道自己的皮肤色彩属性，你未来才不会花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你觉得一个女人从20岁到40岁总共有20年，在这20年中你知道总共多少的制装费吗？因为我们学院调查出来的结果哈，做到40岁还不错，算是一直在步步高升的一个职业妇女、到40岁再平均花400万、一年大概花20万，
是难怪周年庆狂打、
那你看在这400万中我们只穿20%，80%几乎都没有穿，它就320万。那当然这320万它有它的价值，它最大价值叫社会贡献嘛、对不对哈？那第二大价值这个东西叫做自我实验。我觉得我们现在买心目中的自己，然后一直穿不出那个心目中的自己，所以才会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我其实非常喜欢一个演讲家叫艾默哈、艾默他在研究成功学跟失败学，他就归结出了三大理由人为什么会失败，你知道吗？第一大理由就是没有阅读人生使用说明书，没有去阅读自己魅力成功使用说明书就开始去穿着，所以就会导致艾默里面他在研究上面的第二个失败的理由哈，就是把自己当成是个科学家来实验、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穿着都是一个科学家实验、然后导致第三个理由叫没有系统的学习，钱也这样子不见了，这样子
是。
我帮忙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师一开始有提到就是颜色的选择可能适合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搭配，不同的风格、像老师在一开始刚刚有用这个测试的色布来看，哇，桃红色真的就非常适合老师，但是橘色好像就稍微黄了一些，老师怎么样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就是那个颜色是适合你的？对对对，我比如说我看这个肤色，好，或者是说我的职业，我的专业，我要怎么样解开这个盲测？老师刚才提到人们其实是一直在不停的实验嘛，我追求安全牌60分不出错，但是相对我也不出众，
所以我要
怎么样找出这个适合的这件事情？
最快速的方式哈，还是寻求专家的协助哈。那如果没有寻求专家的协助，至少你可以先去摒除你穿起来绝对不好看的如果你今天穿了某某色的时候，你一照镜子就觉得今天看起来还没有精神，就是代表这个色彩对你是不好看的，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穿就是说有风格有特色的话，那款式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挑选？
对，我觉得款式它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对自己行业的了解，行业的了解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有很多人想要穿得很专业，他也花了钱，他也花了时间想要穿得很专业哈，可是怎么穿似乎没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专业。我觉得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就是可不可以开始去观察在你的行业里面的专业人士80%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穿的，到底是全套西装全套套装，还是他们会穿半套，还是他们会穿商务便服或者是休闲服。因为这些人他已经为了你的这个行业已经设立了标准，也很有可能是他们一直都这样穿，虽然他们比较容易步步高升。那我为什么会提到80%的人会怎么穿的，因为我们一定一个成功人士中大概会有20%穿得很意料之外、那往往这些人其实是有特异功能，比如说他可能特别会说话，特别会社交，有没有人脉特别好，还是八字特别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观察那80%，只要你开始做这个功课，我觉得应该不出2个礼拜、你大概就可以做出一个总结。这个就是穿衣服的型
哦，
所以形式不能错
哦。所以贾伯斯之后，很多工程师或创业家都是牛仔裤加黑色 T 恤这样子。
对对对，
是是是，人人都想成为贾伯斯。
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的身形。我在想，不同身形的人，他所适合的长裤、上衣、外套的形状都会有一些些的不同啊。所以我想，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身形的话，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服装穿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好看呢？在我看来，我觉得形象管理除了穿衣之外，它更是一个在一个自我了解的状况之下，再把自己的好处把它显扬出来，让别人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啊。
因为老师刚好提到，就是说各行各业其实我们要观察，就是说大家都在穿什么，老师有没有不 NG 啊，然后甚至说可以很突出的这种穿法。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初阶靠得体，中阶靠出色，高阶靠质感啊。所以对于一个社会刚毕业初阶的人啊，我刚说的形式一定要把握住。如果你的行业都穿套装，那你就穿套装，不要显老气。
是
啊，就是因为很清嫩，所以要看起来老一点中阶他为什么要靠出色？因为一般都是较干练的人啊，他大概就会步入中阶。所以在这群很厉害的人中，你要如何可以被看到，才有机会可以步入高阶这样子哈。那我觉得高阶的人哦，他需要靠质感。老板穿得好，其实是一个企业使命。对吧，
让员工可以也一样穿的相对也好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其实员工都在跟你学，跟你学的同时可能还会保留一点哈。第一个可能不一定学得到位，那第二个就是他其实不太敢穿的比你更好一些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是以行业别来看，因为我们先以业务来做举例的话，业务它可以怎么样子穿着？
好，那业务也是相同，你要如何穿出你公司的文化，你要如何穿出你产品的价值，你要如何穿出你个人值得信赖的信赖感，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过来做解说啊。那所谓的公司文化，同样是金融公司，每一家金融公司其实他们的穿着是不一样的他有些公司非常重视质感跟品牌所以我也看到这些业务们，他们西装都会很衬头他们的搭配会比较国际化一些些。那有一些公司他们强调的是本土的务实，那这种时候业务的穿着也看起来会比较区域感，就是看起来比较不国际化，它的整个搭配
更 local 一点吗？
对对对，它的流线会不一样，它会比较宽，比较舒服可是这个只是自认为舒服，可是一个真的剪裁的很好的西装套装，它其实看起来穿的超窄的，可是它很舒服你知道，它可以让你的手它可以360度的转，其实半点问题都没有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它是跟企业文化是有关系，跟你的企业定位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看起来就知道是这家公司的人。那第二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穿的跟你的产品需要去符合的，譬如说你今天一个卖化妆品的一个业务跟你卖电脑的业务， 跟你卖金融产品的业务，他的穿着是绝对不同。你如果卖化妆品的业务哦，穿得像金融产品的业务，那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别人会觉得你基本上是个没有创意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哈？那如果说一个金融产品的业务，他如果今天穿得太时髦的话哈，那我觉得能够引起的信赖感，我觉得他也是微乎其微。
那我们还有很常见的职务，像是企划行销这方面的话，那他的穿着要怎么样，可能可以营造出我是很有活力的，那我是很有想法的一个就是行销企划人
啊、他考虑点全部都相同。第一个，他也是你的企业文化。譬如金融行业的一个行销企划啊，他会穿的比一个创意行业的行销企划穿的还是会更正式一点点哈。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何穿出创意感。那创意感，我一般都会建议不要从头到尾都很创意。我觉得20%-40%的创意是很安全的。除非你是真的是创意行业这样子哈。那所谓的20%，譬如说如果说你今天的行业是处在一种比较保守一点的行业啊，那你可能可以掌握住80/20法则。所以80/20法则就是你的穿着80%哈是很经典的款式。那20%是个创意款式哈，那或者是80%是中性色，20%是点缀色。譬如你今天在穿套装的时候啊，你可能是深蓝色的套装，可是你的内搭可能是紫色的内搭，而不是穿紫色套装。这个基本上是很不一样，基本上是去坚守你的创意跟专业，
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则。
是。除了就是说创意它可以去凸显自己嘛，那可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面对机器或是电脑设备的，比如像工程师，他们的穿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IT 产业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 IT 产业的人哦，有一个误解哦，觉得跟他唯一跟他相处的只有机器。我觉得合身度是很重要的，现行是你穿衣服真正的气。哦、所以我们穿衣服有形和气嘛，像我刚刚其实解释的都只是形，这是它的形式。那气它会去展现出个人的气质，个人的气度。当你今天穿着的稍合身，所以稍合身不是紧身哦、它会让男人的身材比较硬挺、然后让女人的胸腰臀看起来比较顺畅。那我现在说的那种硬挺 up 被提升的这种感觉，这种东西叫做精神度。
是，
就是我是觉得专业工作者穿出精神度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精神度，就是你的 spirit 啊，它可以透过你的穿着哈、它可以去展现出来。特别如果你的行业常常需要熬夜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需要熬夜，所以第二天就会穿得很松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去熬夜，然后整个脸都垮了，所以你的穿着更需要它的合身度，它更需要对这样子。
那就是想问一下，怎么样穿的就是有精神？我们现在以身形来讲好了，
我可以拿你当范例吗？
好啊，
好 ，OK， 好。
那我要先跟听众大概描述一下我的身形好了，我差不多是174公分，然后我的体重差不多是65公斤。那这样的身材的话，如果我我觉得我的身高好像还可以再更高一点，我要怎么样穿，那可以让我的比例又可以更高？这样
好 ，OK， 好，来，我再稍微描述一下啊、Terry 现在穿的是一个橄榄绿跟乳白色直条纹的T-shirt， 然后他的肩膀他有一点落肩。那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英挺更高的时候、落肩的服饰不会帮助这一点。我今天不是说落肩不能穿、衣服的每个元素都会翻译出内在个性的一个部分。当我们今天穿落肩的时候、它是一种放松、所以这个时候所翻译的叫做放松。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人有比较严谨一点的感觉的时候，它合身和肩袖它会比较好一点点啊。那关于 Terry 刚刚提到如果想看起来更高、男女皆同哈、当然方法非常的多，可是有一种方法即使你没有学穿着你也会叫做转移焦点强调重点、然后这个重点需要在你的胸部之上。Terry 现在已经戴了一副眼镜啊，然后他在胸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对比色的口袋，所以他已经把整个重点都把它往上移了、所以如果说你如果觉得自己的个儿不高、那如果说你的上半身都很简单，你的对比色口袋就在 大腿上，比如说现在会有那种工人裤，有没有？
是，
就在大腿上的话，那别人就很容易看到你的大腿，不会看到你的脸。
哦、
所以这时候你会显矮。
哦，
其实很 make sense， 对不对？哦，或者是你今天的全身啊、上面都很素，可是最花俏的是你的鞋，譬如说你就穿那个大红鞋、大黄鞋、大绿鞋，别人也很容易看到你的鞋，那你自然就会变矮。
那老师，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用一些配饰或是一些很项链啊、手表，让我们的身形可以做一些视觉上的改变嘛？这样
对，项链、手表跟我们的眼镜哦，都可以改变我们的个性，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身形，改变我们的脸型啊。那我们现在就拿身形跟脸型来讲好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脸型，我就常在问。像有很多的特别是女性朋友，她会觉得自己的脸比较方、比较圆、比较大、或者是不够长、比较短，对不对哈、那如果说你想要朝相反的方向，我现在不是说这些脸型不好哦、如果你的希望是能够朝相反的方向，譬如说希望自己的脸看起来瘦一些些啊啊、圆弧一些些啊，就是还是椭圆形一些些的话，哈，那你就需要有神奇的 Y 字形。这个答案是很重要，就是神奇的 Y 字形啊、在你的脸下面创造一个神奇的 Y 字形，像我们的项链，还有坠子
的
项链，或者是 V 领、还是我们穿西装外套的时候，还有为什么男人系领带大部分看起来就会变瘦？不是因为领带把它的啤酒肚给遮住了，是因为领带在我们的脸下面还有个神奇的 Y 字形，它就是一直线、所以它马上就会让你看起来瘦个两公斤这样子、
太厉害了吧，
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我们的脸很大，对不对啊？又加上你的脖子短，那你这一个 Y 字形根本救不了你这时候你要有一个长 Y， 你知道吗？那什么东西叫长 Y？ 代表就是我们的项链需要是长的，还是我们可以戴个丝巾是长的，这种时候才有瘦身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说穿衣服的方面的话，那怎么样的话可以有更就是显瘦的这个效果呢？
显瘦的效果，其实我刚说的合身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显瘦。
是、
如果说你想显瘦的话，我刚刚提到说的合肩啊、其实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在听这一集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肩膀的旁边，在肩膀旁边你会摸到一个骨头，就是跟你的手交接处的这个骨头。如果你想瘦的话哦，你的肩线不要超过这个骨头。然后对于女性朋友，只要她进来一公分你就会瘦一公斤进来两公分你就会瘦两公斤。
哇，
太神奇了。
对，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我刚说的合身度，让我再进一步的解说哈。如果女人要瘦身效果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手，像我现在我就做一个示范哈。我现在是把我的手放在我的侧边哦，把我的服装这样抓出来，只能够抓单边哈。如果能够抓出 2.5 公分左右的话，它有瘦身效果。像我的外套就正好是 2.5 公分、那男人大概可以抓出3公分到5公分。所以 Terry， 我不太知道你是想变瘦还是要变壮，这我不知道。
嘿嘿，我现在稍微有点肚子了所以说应该是想要变瘦一点。
OK 那他就是不要穿得太宽松。穿衣服是一个还蛮诡异的事情哦。你穿得太宽松的话、胖的人会更胖，然后瘦的人看起来会很可怜。所以我觉得半合身的基本上对于各种身材的人他都适合。
是是是、那我们了解长着或者是就是彰显自己的优点之后那我们就进入到比较情境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知道基本的一些穿搭，然后一些如何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后，我们如果今天是要去做一个上台的简报的话，那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建议我们说怎么样去做穿搭，那可以就是让这一场简报那可以有达到其他加分的效果。
基本上简报你还是要考虑到你今天代表的人是谁。我们常常要简报的时候我都觉得只是代表自己嘛。那如果是对外简报，你还是在代表着你的公司，代表着你的部门啊，然后代表着你自己。所以你要想一下你的公司文化是什么，你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部门，你要讲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的是今天听简报的人是谁。一般而言我都会建议你、除非你是 somebody、一般的人的话，你的穿着应该是比听众要好个20%，这样才会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人喜欢听他邻居讲话嘛， 如果跟他穿的一模一样的话、啊、如果说你的样貌看起来又没有非常的专业，还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啊、不是翘楚的话、啊、我觉得穿着还是要很注意。爱因斯坦在不是很有名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就很邋遢，然后他朋友就说爱因斯坦你可不可以帮我穿一下、啊、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 Who cares I'm nobody， 我什么样子的人都不是，谁会在意我呢？可是当爱因斯坦已经变成世界名人的时候，有人问他说爱因斯坦 你已经是个世界名人了，你可不可以好好的穿一下，他说 Who cares I'm somebody， 你知道吗，我早就是某人。那我就觉得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都是介于 nobody 到 somebody 之间，就是我们要往 somebody 走嘛，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穿着可以去失分。所以除了考虑到你的公司、你的产品、你的部门跟你自己本身的个人特质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样子的场地、啊、所以那个背景就很重要、啊、那换句话说别人不是只看你，他是看到你再加上背景。如果你今天的、简报超过十分钟，然后你又希望能够带来比较强烈的说服力的时候、啊、那你的穿衣服的颜色要跟你的背景是对比的。我这所谓的对比、哦、并不一定是颜色的对比，很有可能是明暗度的对比、嗯、譬如说你的背景是白的，那你前面就可以穿黑的、
嗯
啊、你要有这种对比、哦、你才有办法像那种电影的那种特写镜头、哦、就是大家会比较看到你这样子。其实我自己本身曾经有过一个案例，我在长年以来、我大部分的演讲都会先探听他背景什么色。那说实话我今天要来 Podcast 之前我也想要知道他背景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怕我消失在背景
哦，融入了，
对对对，
融掉，被融掉了。
对，我就怕两位主持人就会睡着，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要穿，所以我今天就穿暗色，因为我知道 我跟背景它是一个对比色、啊、让你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可以睡觉这样子。那我有一次的演讲大概是1000个人，好，那我本来在这种比较大的演讲中我大概都会穿那种比较强烈的色彩，所以会比较吸睛这样子、嗯、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想要把我宝蓝色的套装把它拿出来穿，可是我要出发的前一天我还是打电话到主办单位，请问你们背景什么色，你猜它什么色，
就宝蓝色，
就是宝蓝色、哦、你知道吗？还好我有问，不然我如果当天我穿宝蓝色的话我就会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哦、所以我当天我就是、穿的纯黑色，因为纯黑色跟宝蓝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嗯、哼哼，因为其实我们还发现在简报啊、这种场合其实有大型的或是小规模的，
对，
那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场域的话，那是不是穿搭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或是改变呢？
大场跟小规模的哈，我觉得这只是考虑因素之一哈、嗯、那另外一个考虑因素也要考虑到它时间的长短，
是、
时间很长它对比要越长、那时间比较短的时候、它的对比可能、并不需要这么的对比。OK， 那还有你今天所要传递出来的讯息是个比较严肃的讯息，或者是个、非常亲切柔和的讯息、哦、像那种非常亲切的讯息的话，您今天的色彩跟背景的对比可能是中度对比甚至是轻度对比。那这也是为什么譬如像很多的洗发精的广告里面的女主角会穿白色，她的背景还是白色、这个是几乎没有什么样子的对比、那当然这也是因为、大概才30秒的广告这样子，所以你跟背景之间的对比、它会传递出一个形象。其实这只是提醒大家，其实所谓的形象真的不是只是你自己本身，因为人其实是活的，这形象是包括你再加上背景哦、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考虑真的还蛮多的哈。像譬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简报的时候它的位置很长，
距离观众比较远，
对， 对，是个它其实是很远的，那身为一个简报者你一定要知道最后面一排的人
他们看得到
你怎么看你。我觉得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看我们，那你今天在最后面一排，不要说最后一排，可能之后的10排他看到的你就不如想象，
是
他搞不好大概在10排左右只看到你的胸部之上，然后到30排之后只看到你的脸、嗯、这时候是不是就蛮惨的、
嗯、
所以你的下面怎么打扮都没用、
嗯
啊、所以你如果能够事先知道这点，那身为一个女性朋友如果你平时不穿高跟鞋你是不是这时候就要穿高跟鞋、
嗯、
让别人看到多一点，多争取一些空间、嗯、我其实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很长很长，我还自己 花了5000块钱去租了一个50公分的讲台，不然我2个小时的演讲我都白讲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不但这样子，我还把我12公分的马靴
穿上
了。你看我多敬业啊，你知道吗？我就这样把它穿上来，然后我当场在讲话的时候，本来我的手大概都会在我的胃部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可是我那天手一直是在我的脸的旁边。所以在这样子的营造之下，我会让最后面一排的人看我都看得很清楚，然后能够感受到我要传递出来的一个讯息这样子。这个大家都可以考虑到。
对，其实就是要去特别去留意场地然后做一些 相对应的变化。那其实到了年底的时候，其实有蛮多就是像尾牙啊、聚餐啊等等的。那在这种场合啊，就是说有些人会想要秀自己，那或者是有些人比较内敛低调的，他想要就是说，哎，我至少去参加，但是我不想要太突出。
好，
那这个穿着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穿？
好，这分成你是主办者或者你是参与者。那主办者往往是老板或者是老板的团队啊。我觉得尾牙圣诞 party 定出 dress code 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能够定出 dress code 的话，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了。譬如说我这次的春酒啊，大家都要穿辉煌腾达，要身上要有灰啊，要有黄，对不对？那你看全场的人都有灰有黄，是不是他看起来就会很成功？对，并且他还能够创造话题嘛，对不对啊？那如果主办单位他今天没有跟你讲 dress code 的话，如果今天这一场啊尾牙可能对你很重要，你最好打电话去问。因为我觉得穿着不得已那个真的是很尴尬，你很尴尬，对方也很尴尬，你最好就问他说，我们在这一次的餐会中穿什么比较得意。我跟你说，对方大部分会跟你讲啊，随便穿
所以不要相信。
对对，不要相信他。那你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我应该穿套装还是穿商务便服？然后他就会给你答案了。他就会说，哎，大家都是下班过来，那你可能要穿套装，还是就是说，哎，大家应该都穿商务便服。那他如果还是跟你说随便穿，你怎么穿都好，那你就要问他地点在哪里。一般而言是越贵的地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嘛，那你大概就会穿的比较正式。那如果是那种半桌的那种地点，那你大概就会穿的比较休闲一点点这样子。
对，主要就是还是看场地啦，然后就是事先做好功课，这就是其实就是两大原则。
对对，可是我会非常的建议哈，他有些餐宴其实是很晚宴的餐宴，你千万不要穿着你的上班服，千万不要带着公事包，因为你看起来就像是个没有生活的人，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带一些服装，可以到办公室去换啊，还是你可能今天如果是女性朋友，你可能今天可以穿个洋装，再穿个西装外套，然后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西装外套脱下来，然后再戴个比较亮一点的耳环，对不对？那你的公事包里面可以放个你的小晚宴包，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麻烦，可是你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你要让自己变装，
就是至少，哎，我在这场合不会就是说，哎，太过显眼，但是说也不会太过单调这样子。
对 对,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显眼这点蛮重要，永远不要比主人更显眼。
真的真的，对。除了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两个就是情境之外，那其实还有蛮常见就是说业务嘛，业务要去见到客户，有没有一些比较必胜的一些穿搭的方法？比如说多见色穿搭，然后配合客户啊，或是有什么样一些策略可以让就是说这个穿搭就是不失分。
在我的课程中哦，我都会告诉大家两个原则哦，或许大家都可以使用它。第一个原则叫物以类聚。物以类聚在生意场合叫做大家都喜欢跟他相同的人一起做生意，所以会有所谓的部落服哦。部落服就是我们是同个文化的人，我们是层级差不多的人，我们是同温层的人，所以我们穿衣 的模式不会差太多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物以类聚。那第二个原则就是比对方稍微好个20%。那好个20%啊，为什么它是20%而不是好个一倍？当你好个一倍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当你好个20%，那个东西叫做很隐微，微微的稍微比较好，让对方他其实说不出来，可是他就感觉到你很不错，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就掌握这两个原则，
我这边帮 Terry 补问几个问题，因为老师刚在回答 Terry 问说，所谓的这个平常上班族可能要观察的掌握的一些原则，老师提到就是观察你那个职务里面顶尖的 80% 的人他们的穿着。那第二个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身形啊，讲到身形这件事，因为人的身形不会三天一变五天一变嘛，那也许不信的话一辈子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因为时尚潮流它可能三天就快时尚一下，那现在很流行所谓比如说阔腿裤好了，或是 oversize 比较韩风的这个系列，那上班族朋友适合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盲从的去追随时髦吗？好，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会注意到老师会一直强调的是找到你自己的 style，然后穿出你公司的文化品牌的产品的价值，还有就是你那个职务要给人家的专业感。所以当我很 care 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市场上流行什么东西，至于我其实不一定适合，我其实真的不需要花一些不必要浪费的钱去买那些东西放在我的衣柜里面，对吗？
您刚问的问题其实它是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是顺序的问题。所以顺序的问题是先了解自己之后再去穿时尚，跟你今天穿时尚自己是谁不用管，我觉得那时尚感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当我们今天我们很了解自己的时候再去穿着时尚，你会时尚的很有风格，然后我们再会这么多的快时尚中，我们就会精挑细选只有适合你的我觉得它会很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自己，觉得穿的时髦跟风时尚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到最后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淹没。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了解自己追求时尚其实也 echo 您刚刚的访谈当中提到的转移焦点，强调你自己的重点，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优势跟缺点在哪里，所以你可以适度的转移焦点并且强调自己的优势。
是，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一集节目一开始有提到昂贵这件事情就真的等于好吗？老师刚刚提到初阶的上班族他可能要穿出得体，中阶要穿出出色，高阶你要穿出质感。所谓质感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它就是一种昂贵吗？还是其实我用某个单品 20% 去强调它，其实那个对我来讲投资报酬率是最好的那个质感要怎么呈现出来？
最近常被提的一个话题叫低调奢华，其实所谓的低调是穿衣服跟我自己是有关，您不需要去注意到我，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那我觉得所谓的奢华是我能够去体受到这件衣服的材质在我的身上它是舒服的，这件衣服的剪裁能够把我的身材弄到最顺畅，我觉得这东西它才是真正的奢华。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讲质感的时候当然不可讳言，要穿出质感往往是比较偏贵的服装比较容易达成，可是它不是一个必然。我们也穿一个很贵的服装穿在某一个人身上看起来像 A 货可是我们当我们今天真正知道什么东西是我穿起来舒服的，那什么东西是让我身材看起来顺畅的，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一般的品牌甚至是国民品牌里面去挑出有这种感觉的服装。我觉得这东西才是它的终极法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哇，我今天穿的某一个服装我要穿着它，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服装很高级所以我人就变得高级。我跟你讲不会的，我常常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件服装不会改变全世界，是穿着这个服装的你去改变全世界。其实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也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今天穿的服装有展现出你的角色了吗？你今天穿的服装在你今天一句话都没有讲的时候别人认为你到底是谁？然后你今天穿的这个服装你今天在照着镜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是很舒服？你觉得这个人他就是我？在这连续的三个问题中，它已经是一个，你今天穿服装不但你跟他中间是契合的，你跟这个社会他也是契合的， 并且它能够帮助你去达成你的梦想。我觉得它是关于这个，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服装是一个外在，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服装根本就是一个内在，因为服装是把我们内在的某一个层面把它 inside out， 把它给穿了出来。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在照镜子的时候觉得你最近怎么穿都怎么怪，这个是因为你内在或许最近有一个梦想，最近有一个希望，是你希望你的内在的某一个你可以去展现出来，可是你并没有透过你的服装把你的内在这个东西把它反映出来，所以这种时候就是换服装的时候。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啊，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帮我们做了一个收敛啊。其实老师提到的所谓的职场穿搭术，虽然有很多小技巧要注意，比如说颜色啊、场合啊，还有自己的身形啊，但是总归一句话，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技巧去做职场穿搭，你都要让你的外在形象能够如仪的去反映你的内在。所谓的内在当然就是世界的能够展现出你的个性，还有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职业专业，对吧？
是的。
Okay,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职场穿搭术，非常感谢 Perfect Image 陈立青形象管理学院的创办人陈立青老师来担任今天来宾，谢谢老师，
谢谢 Paula，
也谢谢 Terry，
谢谢 Terry，
拜拜，
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咯。